假如你认为我拿一个空盒子啊进来，然后呢在我这个 A 教室当中一晃，然后赶快把用盒子有一个盒的盖子盖住，我到 B 教室去。假如你认为这个我在 A 教室里面到 B 教室里面，我是不是盒子里面已经储藏有 A 教室的虚空？好，那我到 B 教室上课的时候呢，假如我把这个盒的盖子打开，照道理讲你们应该可以看到怎么样，你假如认为说虚空是有形有象，我到 B 教室把那个盒盖打开，你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虚空出来？有没有可能吗？虚空是无形无相。好，那假如是说你论解承认说，好，这个虚空我从假教，我从 A 教室里面用个空盒子把假教室的虚空装到乙教室的虚空。好，那我问大家，你们现在先这样子想，我到乙教室的时候对不对，那乙教室也是不是也有虚空？好，那我要在容纳乙教室的虚空的时候呢，我是不是要把那个盒子所装的假教室的虚空先倒出来，那就可以容纳乙教室的虚空？你有没有看到假教室的虚空跑出来？对不对？我要先倒啊。比方说你假设认为我们姑且论断这个虚空是可以被容纳的，有出有入的，你想想看，我假教室的虚空带到乙教室去，好，比方说我这个是染浊的，我这是染浊的，好，那啊，乙教室啊，就是 B 教室，它是清净的，啊，那你想想看，我从假教室带去的虚空，我要带到乙教室，要接近清净的虚空的时候，比方说这个是染浊的虚空，你想想看，假如我要到乙教室的时候，我要容纳它清净的虚空进来到盒子里面，是不是我要先把盒子里面这个假教室染浊的虚空先倒出来，对不对？你既然没有看到假教室的虚空被倒出来，你何尝能够容纳乙教室的净虚空到盒子里面去？因为有进就有出，对不对？好，那有染跟净这个是对立方面来讲，对不对？好，你就想想看就好。所以说为什么世尊呢上一段他曾经这样子提过，对不对？哈，不是说到证到佛果位之后啊，就是那个无漏清净是不是从我们凡圣同居处所带去的怎么样，带去的怎么样，带去的业识啊就有染浊的，然后到了佛果位之后，然后怎么样，业识啊就怎么样，我们一般说放下，那就是业识从证到怎么样被放下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无垢清净是能够进入证入佛果位人的这个清净色身，这个概念要搞清楚。就是像虚空一样，我刚才已经讲过，你们已经否定盒子里面装的虚空，假如说真的我从这个地方装虚空，这个装的染浊的虚空到 B 教室第二教室的时候，虚空可被我倒出来，那也就是相当于怎么样，我们这个 A 教室里面染浊的虚空是不是已经少了一个盒子的虚空？有没有少？没有少。这边没有少，那相当于 A 那个 B 教室第二教室的这个虚空有没有增加？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不增不减。为什么？因为虚空它本质怎么样，无形无相啊，其有来去。假如你说虚空有来有去，那就是有内外咯，对不对？那有内外这个是不是真正的虚空性？虚空是无内外的，无来去的，它也是如如，对不对？它能够含藏万法，但是不妨碍万法之发挥，并不是说虚空有来去，并不是说虚空有来去。所以为什么佛门里面常讲两个字，放下。放下执着是你自己设立能所去攀岩，有个能攀岩的主体，所攀岩的境界就是，对不对？那个就一个是能嘛，一个是所，我们能攀岩就是主体，那所攀岩的境界就是客体，能所不断，所以有我法二执，对不对？那你放下是放下我法二执，并不是放掉什么，并不是放掉说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事情它无来去， 而且四信是因为有我法二执，你放下我法二执，那四信就是已经怎么样？四信原本就是依如来藏妙真如性为起，对不对？四信跟藏性是无二性的，之所以有两个不同的名称，是因为怎么样？四信是卡住什么？卡住我法二执，也就是人生观跟宇宙观的执着。要是要有这种认知哦，哈、哦，好来，接下来，好，假如你说四信可以从凡圣同居土啊带到怎么样？带到这个佛果位哦，对不对？好，就是常寂光净土。好 ，OK， 那你想想看，有来有去，那四信怎么可以说是周遍？对不对？因为你四信是依如来藏妙真如性，对不对？那你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怎么样就有矛盾呢、啊？你一下子说，哈、啊，四性跟藏性是本无二性，对不对？我们所说的转四转八四成为四识，也是转，它不是叫你断，它不是叫你断，对不对？因为八四之所以有八四，也是因为一念无明来的，对不对？你是转四成智。对不对？因为四性也是如来藏性之体、哦、四性去掉我法二执，它自然藏性即显，它妙真如性即是显，所以它是转而不是断。我们这个断是讲说断习气、哦、这是方便讲，对不对？既是毕竟空性，心外无欲法可得，你怎么个断它呢？你怎么断？从何断起？虚妄无体本无根，你怎么断？你怎么个断呢？对不对？哦、好，来，接下来，好，若彼方人哈、啊，开孔道平，因见空处，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哦、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举例的，哈、啊。假如呢，你认为这个虚空并不是从彼方来，也就是说，并不是我刚才你这边可以给他写一个哈、啊、A 教师，哦、啊，那一定是从此方入，你就可以这边写一个啊 B 教师或是乙教师。哦、你想想看，假如呢这个虚空是从此方入，意思就是又这就是说你成佛了之后，你无垢清净识才真正的进入这个无垢无漏身中，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你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则开孔道平之时，你应该可以先看到这边，你要先见到前空，就是说你就是 A 教士所怎么样所含藏在空盒子里面的虚空，你这边可以给他挂符这样，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在这个啊、在诠释或者是说你要跟人家结法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这样子讲。但是你要先讲两件教室，两件教室或是两个道、哦、或是两个空间，要这样子来讲，不然你很凭空举例此方彼方，大家都知道此方跟彼方是对立的，但是你最好能够用假教室、啊、或是这个房间跟那个房间，最好你能够用对立，用对立，而且一个空盒子还有一个盒盖，你这样子举例，哎呀，那众生就了知了，哦，原来是这样、哦、啊，此方的虚空跟彼方的虚空假如有出入的话，那怎么可以称为虚空呢？虚空无来去，虚空是无来去的，而且你假如说有来去，那四性怎么会被四性周遍这四个字就是不能成立的，是不能成立的啊、哦！好来，好，所以我们就说，假如你认为呢，开孔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A 教室啊，跟 B 教室，你应该可以先见到，假如是 A 教室的虚空啊，那么可应该可以见到 A 教室的虚空，先怎么样？先从瓶中出来，好、哦，那前空，你这边讲前有前教室，你可以讲的。A 教师的虚空，既然不见，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见到啊 A 教师的虚空啊被道出来，那么也可以知道这一个虚空并不是说也有这个 B 教师的清净的虚空，从怎么样有个入，就是说假教师的虚空假师是有垢的话，那么B 教室的虚空是无垢，对不对？你假如说虚空有个出入有个来去，那么当我用一个空盒子容纳这个假教室的染着的虚空 啊，我用一个盒盖把它盖住，我带到乙教室去的时候，那当我要容纳乙教室的尽虚空之时，我是不是把盒子一倒之后，你应该可以看到我装的假教室染着的虚空被倒出来啊，对不对？哦啊，然后呢，乙教室的这个尽虚空啊，尽虚空啊，才可以怎么样？可以进到盒子里面去啊？那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见到我从先前从假教室带过去的虚空，在乙教室当中被倒出来，对不对？因为盒子的容量有限，你里面装满了虚空，你一定要先把前面所装的虚空的这个染着的虚空先倒出来啊，才有进的虚空可以进入到我这个盒子里面啊。那这样就是表示，是不是虚空就有来有去，对不对？啊，所来就是怎么样？我从假教室带到乙教室，那这个就表示说，虚空是来到了乙教室，对不对？那有趣就是说，那么我这个假教室染着了虚空，我倒出来，那是不是虚空假教室的虚空就去了，再容纳乙教室的虚空进来？那假如我再把净虚空再带到这个染着的虚空来，我再倒出来，你也应该可以看到净的虚空被倒出来。然后染着的虚空才可以被装到盒子里面去。我们用这种最最俗的啊，最繁琐的这个想法，你这样子解释，那就可以让大家知道，原来虚空是怎么样，没有来去的，更是没有生灭。为什么什么是没有生灭？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假如有生灭的话呢，我用一个大盒子装着虚空以后，那这边的虚空应该会破一个洞啊，少了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有量嘛，这个量就少了。我把这边的虚空，虽然它是染着，它是染着的虚空，我把这个虚空带到乙教室去，那么乙教室是多了一个假教室的染着的虚空，对不对？那乙教假教室不是已经少了一个虚空了吗？少了什么虚空？盒子里面的虚空。哦，那你把这个虚空，你把这个假教室跟乙教室，你就把它变成一个凡夫众生，然后乙教室你就把它镶下去，变成怎么样？成佛果位，这无垢清净室。假教室染着了虚空，你就把它变成一个有肉有肉室。你这样子，你这样一看就知道。我们有时候你看楞严经的时候没有错，楞严经它有它艰涩的一部分，很难以去契入。所以你刚刚看的时候呢，你不要把诠释的跟譬喻原词上下看，上下看，这样有时候会比较吃力。当然对老参来讲这个是不会哈，但是有时候初学佛法者你一定要这样。为什么老师建议你们用色彩笔就是这样？不是说我们有这个着这个像色彩像，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在看的时候呢，你用红色的笔所圈的，你就一贯的用红色笔先看清楚之后OK， 你再用比方说啊紫色的笔再看紫色笔，然后红色笔的下面你再用紫色的字，这样就是像我刚才所讲的假教室啊染着了虚空，那就是所谓的有垢室啊，乙教室净的虚空，这个无垢清净室啊，这个就是凡圣同居土，那这个就是什么呀？常寂光净土。你用这样子去对称，这样子比较啊，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哦，不要一开始哦。他说虚空周遍，你一直讲说虚空当然是周遍啊，啊，那你假如虚空周遍，也要记住虚空是没有来去，没有内外的，因为你有内外，那就是说表示说就是有一个分隔点，有一个切面体让你分出内外，那就是说相当于有一个体咯，它有一个体积存在。对不对？那你说虚空有少有增有减，那就表示虚空是有容量咯，有它的重量咯。所以我从这个地方带过去的虚空，那这个地方带到假教，那一定是少了一个虚空，少了一个什么虚空？盒子里面所装的虚空。你要用这一种的方式来契入啊，等你了之，多看几次，对，不要怕。当你在焦灼点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已经快有消息了。你只要一目了然，一看过去，哦，我懂了，虚空就是虚空，对不对？有垢就是有垢，无垢就是无垢啊。当然，有垢跟无垢是有区别啊。你要再说有垢，你是用个什么？ 所以就是要你了知什么，对不对啊？所以要注意啊，这个就是色彩笔最主要的用处。然后你可以再用一张白纸，再用一张白纸再画，再画。我们不是着相，要千万记住，因为初学者，你必须要有了知。一般我们说知道，哦，知道，但是你意识不懂啊，你的意理不懂，你只是知道那个语言文字，白纸黑字，你说哦知道了。比方说你人告诉你说一加一等于二，知道吗？懂吗？知道，懂。这样子是这样子的知，那个是认知的知，并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义理上的契入。哦，要了解这一点哈。好，来，那接下来，好，那么呢，在破除恶执，这个恶执就是我法恶执，哈，转无肉识的时候呢，应该先见有肉识出。哦，因为我刚才都讲过了哈，有肉识既不出，那无肉识亦不入。既不出跟亦不入，这边要画，要画上限，啊，就是是无所谓的出跟入，只是因为二执之有无，哦，所以呢，在这因果上有一个名跟因，就是凡圣同居土，对不对？就是凡夫众生。那果的话，就成果位、果地，哦，这是有垢事，那个无垢清净事。哦，是，所以有一个阿赖耶识，或者是说有一个识性，有一个藏性，那不是有恶性，完全是怎么样？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因只因二执之有无，你要这样子。对，刚刚开始学的时候，探究的时候呢，辛苦一点没有关系。哦，因为你这样子摸索探究出来之后 OK， 你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就相当于是脚踏实地，脚踏实地，你不要一文解字，那有时候会真的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慢慢一层一层的，对不对？哦，像你这样你在剥玉石树一样，对不对啊？一层一层外皮这样子剥剥剥，总会让你见到真正的玉石树的果肉啊，对不对？哦，好，来，实在是非是有出入。好，好，来，无肉识呢，也不是说到了佛果位之后才进入无肉身。好，所以说你现在是这个，先见不要看此方的虚空啊，此方你就说，并不是呢，也并不是到了啊彼方的虚空，在此虚空的，在此方的虚空也并无两个空，也并无两个性。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清净事跟有垢事并不是有恶事，而是因为怎么样，清净事是以去俱生的我法恶执，破根本无明，所以我们称为无垢清净事。那你这个有肉事只是因为怎么样，你用我法恶执障碍了，没有办法体悟到人空法空，对不对？你执着宇宙万法皆是有相可得，哦，有它的体性，你不知原来宇宙万法之一切假象是由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妙性所显现出来的假象，所以凡夫见相不见体就是在这里，圣者是见相又见体，但是圣者注意哦，他不是否定相哦。你否定相的话，就断不下相，相与你何干？他如如不动啊，对不对？他是假相啊，是你内心自己要去设陷阱，自己去攀援。我已经讲过了，对不对？百货公司的钻石戒指，对不对？他如如不动，就放在那个珠宝盒的柜子里面啊，是。也不一定啊，十个人过去啊，说不定有的人他不喜欢钻石，他喜欢什么？他喜欢水晶。有人喜欢什么？不喜欢水晶，不喜欢钻石，他喜欢翡翠。你不能说喜欢钻石的对，喜欢翡翠的不对啊，对不对？所以个人他攀援的境界不同，个人的习气不同，所以他的执着之相不同。我刚才已经很明显的提过，有人执着名，有人执着什么利，有人执着什么？对，情与爱。 所以个人的执着点不一样，他的执着点不一样，就是因为习气来的。哦，习气呢？什么习气？习气就是无明之种子，无明之种子。哦，那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八识里面，哦，八识里面都有四分。这个以后我会再讲，这个很深，很深，对不对？八识里面都有一个见分、相分、自证分，还有一个证，证什么？证。对啦，哎，千万记住，有人说证自、证自，还有一个分，不对，证自证分要这样子过去，它就是体，它就是体。好，要千万记住，每一世都有四分，这个四分的图啊，这个图虽然以前我们讲过，这只是一个粗略性的讲，我是很想哈，也许啊，我们在五音讲完之后，说不定我们会先讲什么，会先再用十方显见，用一个最快的速度，用一个最，当然我不能够说讲是最精密啦，那你这样子讲的话，我现在用精密，那以前就不精密啦，对不对？我们是不能这样子，哦，因为毕竟在座诸位都几乎是脑残，所以呢不用再用很简单的名相再慢慢解释，哦，我想说再把十方显见再复习一次，哦，那复习一次以后sorry， 因为你十方显见复习之后，接下来可能我们不是讲啊二十五圣，那就是讲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我一般来讲，那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我在这个地方可能要再提醒大家，我们一般所谓的一门深入，你不要曲解了。一门深入不是说你光看一部经啊，光修怎么样啊一个法门，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我们以楞严经里面它有很仔细的去诠释，哦，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我不用插入讲到那个地方，而让大家知道，我们都赞叹、哦，你到道场去老师非常的赞叹，但是你要注意，到道场去你要是见众生过，炫耀自己布施之功德，然后跟你讲，那你真是有过失，哦，对不对？因为呢，我们修行者，你修，这只是去除习气。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本种之本质拥有，它不像墙壁一样，我说破了可以去修，修可以补，对不对？如来藏妙真如是本质拥有，但是千万记住，本质拥有并不是代表说你如来藏妙真如性是随缘可以显现大用。因为你不是圣者，对不对？那我们既不是圣者，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我们有怎么样执着点，我们障碍自己，是我们障碍自己。有人说你很痛苦，有人常常讲说，老师我很痛苦，我很烦。我说痛苦是你预设的，很烦是你起心动念而来的。假如你认为这个烦跟痛苦，烦很烦恼的烦，你这个烦恼跟痛苦是有一定的实体在，那我告诉你，比方说这一句话啊，比方说人家诽谤你，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一位，因为有我们看到这一位啊居士大德，比方说大家都称赞他如实的修行，但是呢可能我过去是跟他没有结好缘，我怎么看他我就一直想说在他身上挑个即使 0.001 的缺点也好，对不对？他当时人家是如实修行，对不对啊？慈眉善目，对不对？每一个人见到他都是欢喜心，要让每一个众生看到你起欢喜心，这个也不是没有来历的啦。我们都是这样子讲，对不对？因为你过去啊，以慈心善待众生，所以慈心，所以你在善的因缘果报上面，众生看到你，他也是为什么？因为你微笑待人，微笑是不需要花本钱的，哦，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善待众生，第一个就是让他起无畏，啊，无畏就是不要让他起这个恐惧害怕心，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比方说这位居士大德出现在我眼前，啊，我就是怎么样，有他在 我都没有光环，有他在我就没有掌声，即使有掌声有光环也是少了他那么一些些。那是不是内心里面只要有一出现，我不是跟你们举过吗？有一位师姐跟我讲，她说老师，我拜法会，我拜忏，拜的我冤亲债主都现前。我刚刚开始听到很高兴呢，我说你有办法把冤亲债主都拜出来了，那太厉害了。原来是怎么样？不是，而是怎么样？他跟他已经将近有十多年不来往的师姐呢，就刚好出现在他前排，然后他礼敬，比方说礼三千佛，就是是不是都是要很恭敬的礼佛？他就拜不下去。他说：“老师，我拜的真的是血压都飙高了。”他说：“他实在很对不起我啊，为什么偏偏这个法会他一定要是在我的前排？”我说啊，你有特别选择吗？他说：“老师，那一天他迟到啊，我不晓得他在我前排，不然的话我早就换位置了。可是法师说不能换。”哎啊，当然也有道理。你看这个不顺眼，你要换。那我老师问你，难道每一个众生看到周围的每一个众生都顺眼吗？问问自己，人家也有看我们不顺眼的时候啊，对不对？所以他那天刚刚开，我已经这个小故事已经讲过，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很那个。他跟我讲是这样，我告诉你，机会难得。啊，我说这个姻缘实在是很难得，我告诉你，他这一次跟你结这个缘，让你的起心动念这么痛苦，对不对？你说你看到他跟我讲说，老师你不晓得我跟他的仇啊，这一次结得可深。我说怎么深？我看到他就觉得空气污染。阿弥陀佛，你看有多严重，对不对？何况说已经空气污染了还不够呢，而且每一拜都要拜他，每一拜都要拜，对不对？所以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一拜刚才大心亏，大心亏，知道吗？哈、哦，拜得安尼哈，有点呼吸频率不太顺畅。我就跟他讲，当然，因为他学佛不是说真正哦，他只是在道场出入，喜欢拜忏哦。那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师给你提醒，假如他真正的是对你不起。而且真正的他这个人的行为上面有所缺失，那么我跟你讲，他一定是没有办法堪受你这个三千佛之拜。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是你自己内心的问题，还是他的德行有问题？我说你就是恭敬礼敬的拜，消你的业障。因为你不晓得这一世你得罪多少人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过去是啊？说不定我们过去是比陈进京还可怕的，对不对？哈、啊，我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你要把它当作怎么样？当作是一个考验，就是相当于怎么样啊？自由班的考卷是不是要跟普通班的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才可以考出他的资质嘛？对不对？我说你现在先打问号，到底是他不对？还是你不对？当然我们是不见众生过啦，见众生过就是我们自己的过失，这是六祖讲过。但是我是说，因为他你不这个时候不在现场安慰他，他会讲说我不来了 ，umbrella 雨伞英文呢，对不对？我不来了啊 ，umbrella 是不是啊？那你想想看，我说你要礼敬，好好的礼拜。假如他真正有过失，我跟你讲，他没有办法堪受这个殊胜场合，你这么虔诚心的去礼拜，对不对？对，结果知道吗？结果他拜了大概30拜以后，他发觉到眼泪就掉下来了，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呢，我们拜三千佛不是都500佛或是1000佛都会休息吗？然后他跑过来告诉我，老师，我好像有消息，那我就。装着不知道，我说哦，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他说，好，我看他掉眼泪了，我就说就是这种心态，继续拜下去。结果呢？结果怎么样？所以说，有人说因缘不可思议，怎么个因缘不可思议呢？刚好那个什么那个师姐呀、啊，她不晓得也是怎么个拜，或者是说啊，这个是也是因缘使然，因为我们礼拜都说是不是往前。啊，结果呢？不晓得怎么，他往前拜，结果呢？他那个桌子的那个，就是那个说拜到那个，现在已经在掉眼泪的这个师姐的佛珠啊，放在桌上，这两个咔
掉下来，而且掉下来不是掉在这边，不是掉在师姐这边，而是掉在那个他所说的冤亲债主那边。啊，冤，我们一般我们在很虔诚礼拜的时候，不是都很近吗？佛珠掉下来，不是都咔一声吗？结果这个师姐呢，也许是怎么样，她也有感觉到，哎，后面那个师姐好像我过去曾经对不起她呢，吼，啊，是不是她被拜的也是很不自在啊，对不对？哈，因为她是用恭敬心、虔诚心来礼拜，啊，好，结果这个师姐呢，就赶快怎么样，把这个佛珠拿到手上，人家拜下去的时候呢，她赶快把佛珠放在后面，赶快给她放回来她的桌子上，对不对？啊，不好意思，不能讲话啊，对不对？然后呢，等一下拜下去以后，人家起来以后，大家都起来了，然后她说对不起。啊，这三个字多管用。这个师姐马上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这个没关系一讲出来就哭了。为什么？他这个没关系不是只有那个佛珠，而是他内心那种虔诚恭敬，他已经降服了自己的嗔怒心，是不是要感谢对方那一个心？对不对？所以呢，就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呢，啊，那个休息的时间哈，这个茶水的时间呢，他这个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后排这个是 A 好了 ，A 句式，前排那个是 B 句式啊 ，B 就是要头低低的在走 ，A 就是就追上去，再追上去，师姐。你来几天了齁，你好来了好久，我看你拜得很殊胜。我说哪里，你才殊胜呢，我每次一礼佛一下去以后，我都很想回头跟你打个招呼，可是这样好像不如法齁、哦、然后就刚好你啊那个念珠啊掉下去就帮你捡起来。他说我真的要谢谢你呢，真是谢谢你齁、哦。这么客气的话都是在道场上讲出来啊，这个怎么样，那相当于他已经降服自己，而且被拜的这一个B 居士，他也是渐渐的在这个场合里面，我告诉你佛法不可思议，他也是觉得说，哎，他有愧于心，有愧于心。所以呢，第二天啊、哦，就第二个一千佛，就相当于对不对？二千佛还没有拜完的时候呢，那个师姐就是前排那个师姐，已经在那个我们的这个。法会的出口的那个地方，已经在那边 stand by， 已经在那边等。那为什么他手上拿了什么很殊胜庄严的佛珠？他说：“师姐，这个能不能跟你结缘？能不能跟你结缘？”因为他怕他拒绝啊。这个师姐怎么样？那时候我告诉他，我说：“对了，你把你的智慧拜出来的，你把你的业障拜消了。那最主要。”哪来的业障？智慧你本自拥有，而是怎么样？你怎么样？两个字，降服自己了，就是降服自己。我告诉你，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敌人哦，不是在外面，是我们自己内心无明的烦恼。有时候，当你起嗔恨之心的时候，你想想看，假如这件事情是真正的能够让你起嗔恨心，我跟你讲，每一个人遇到这个嗔恨心都消不了，都是消不了。假如我现在是比方说，这是真正实质的举例。比方说啊，比方说这一位师兄，过去啊，比方说我的父亲过去因为经商失败，那个时候还小，就是这一位师兄的父亲大人曾经接济过我的父亲，但是因为我们彼此没有结善缘。我已经讲过了，有他在我就没有掌声，有他在我的光芒就是很弱。看他就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然后打完狼跟你供的这些那呢，安装垮的不怪也难得丢哈、哦。好，但是假如有一天，刚好我的母亲大人认出来了，哎呀，原来这一位师兄，他的父亲大人就是过去接济过我父亲的那一位大恩人。假如母亲告诉我的话，我告诉你，以后我怎么看他是更加顺眼，对不对？人心就是这样。虽然我不好意思讲，也不好意思承认我错了，对不对啊？即使我不在大家的赞叹肯定他的德恨，但是我内心有没有愧疚？绝对有。人家父亲有恩于我的父亲，虽然是我们彼此这一次不相识，对不对？那只是因为我莫名的起嫉妒，为什么？我就是容不下别人比我好。错在谁？ 错在我们自己，错在我们自己。所以说学佛者最重视降服你内心的烦恼，最重要是这样，否则你学佛无益。为什么？因为你的嗔恨心会跟着你的骄慢心，就是像怎么样双胞胎一样，平起平坐，平起平坐的。好了，接下来哈，我们再来看。好，无肉事哈，sorry， 要可能要，对对，好，我们就从这边先看这边比较容易。是性与恶性，并无恶性，并无恶性，只因二执之有无而分而区分。这边想一个写个而区分，非是有出入。这个你一定要放双条线，因为整个四因本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重点就是在讲这边，哦，就是在讲这边。好，接下来，好，这样说，好，这边好，这节，当然啦，这样子画的话呢，可能不是非常的尽善尽美，但是呢，这是为了全巧方便。好，你看，好，那个平且平就是有两个平口。啊，比方至虚空，因少一品的虚空。假如我用瓶且瓶装了甲方的虚空，那么我到乙方的虚空啊，要这个瓶倒出来的时候，应该可以见到这个我从甲方装的虚空跑出来吗？对不对？好，那么呢，你倒瓶的时候呢，应该可以先见我原本。就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假教师，就是我们这间教师哈，这个虚空从瓶而出，事实不然。这个就是表示事无来去。但是假如说事无来去，当下你还要再去了知，再去记住事无来下，事也无生灭，事也无生灭。你这个地方你就要想，假如我看看下面是不是还有图啊？谢谢。好，下面那没有图。好，那我就在这边先讲。假如你认为是有增减的话，那么你想想看，凡夫所执着的意识心，为什么要到成佛果位的时候是转世成智？你要转世成智，因为假如是它有生灭，那么就表示说我们的藏性变成有二体，凡夫的藏性跟圣者的藏性。那你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的立足点就错了。藏性是尽虚空遍法界，它是圆融无碍，圆融无碍，要记住这四个字的意思。好，所以你想想看，既然圆融无碍，你再把它立一个凡夫的藏性，再把它立一个圣者的藏性，那么藏性就分成二了，对不对？毕竟空性的离体怎么可以让你切割变成有一个对立的状态，是不是？哦，这个地方要注意，是不仅无来去，它亦无生灭。这个生灭的角度是站在我法二子来讲，我法二子也不是有生灭。为什么？因为一念无明的起心动念是转，毕竟空性的离体而成为怎么样？成为一个见分。这个有这个见分，一切问题都来了。见分，对不对？有见分，事后啊，我会将这个啊八识的四分图，以后我会用这个图解讲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已经将这个图哈，从解析度从零渐渐加到十到二十，慢慢这个文字说明跟图档渐渐的变成一个立体。我认为我有这个责任啊，必须要让大家来记住，是为什么要转世成智？照道理讲，是假如是有实体，能够障碍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它一定有它的虚妄体。别忘记，何谓虚？虚就是不死，妄就是怎么样幻化的。因为我们常常讲虚妄虚妄，但是不知道虚是不死，妄是幻化。既是不死幻化，那么它是怎么样？是败坏之相，不用你去摧毁它。就是像我们所讲的成瘾。什么叫做成瘾？成瘾就是你攀缘外境之后，哦，不需要有外境呈现在你眼前，那个境界不需要再重拾的
在如此的在呈现你内心里面对外界的这个像，就是像怎么样，我们照相机一样底片，真的没有，就是像烙下痕迹一样，对不对？假如比方说啊，比方说我们真的就、啊、比方说啊，这一位啊，他叫庄严的师兄，我已经被人告知了，知道他的父亲大人是怎么样，过去是我父亲的大恩人，相当于说我今天有办法书念到这个程度，不管是我念到小学也好，国中也好，都一样，对不对？啊，那你想想看，即使我到国外取得学位回来，这位师兄有没有恩于我？绝对有，对不对？不然的话，我可能怎么样？怎么样？啊，流落他乡，说不定没有办法啊，很顺利的成长，点点滴滴在内心。所以以后不用说正面，远远的看到，哎，师兄，比方说他刚刚啊要去啊，他在那个 parking 的地方啊开车，远远的我看，第一个起愧疚心，第二个赞叹心，第三个要学习精进之心，马上跟随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人人所赞叹的如实的修行者，慈眉善目，是我自己心里跟自己过不去，我自己立下一个嗔恨的坑，我自己往下跳，越跳越深，对不对？所以说爱恨是一线间，迷与悟也是一线间。什么叫做一线间？就是你放不放下的问题，你放不放下的问题。好，很抱歉齁，啊，今天刚好讲，因为没有一个段落，我只是讲到这边啊，后面还有一点是我是要打算把我们的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句去做一个总结，连贯性的齁、哦、我们学佛法它这样子，横贯面、横切面要切入，纵切面也要，然后再交叉。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才有办法融会贯通齁、哦、人家问说，诶，为什么三世不可得啊？三世不可得，不是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你后面要加一个过去的四心不可得，现在的四心不可得，未来的四心也不可得，要加这样，对不对？你说三世不可得，你有人讲说，我不是跟你讲吗？我博士班的同学啊，问教授，你们佛教都讲三世不可得。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所了知的，我们现在不是在现在吗？然后我说，那你把刚才的话再讲一次。他说有啊，就是现在啊。我说你从刚才讲到现在已经三个现在了，我现在再加一个现在是第四个现在。我请问你，哪一个现在才是现在？分分秒秒都是现在，你只要有立一个立足点，对不对？啊、哦，对不对？这个地方我只要有立一个零点。这个的前面是不是我刚才已经举例过了，对不对？我的前面就是你的后面呢、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对立的角度，是不是？啊，你假如是说有这个十方空间的存在，我告诉你，那个是因为我们有地标。那假如飞机飞到2万公尺、3万公尺，我告诉你，东西南北在哪里？没有手表，你知道现在几点吗？你睡觉当中，你知道现在几点吗？对不对？你打了麻醉针之后，你知道现在几点吗？当然了，不能够有这个啊、哦，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会在后面做一个总融通。好的，我们来回向哈。